就是有其他的弟兄姐妹别的地方来啊，我们一起聚聚那一次啊。那次我们就讲到，有一个少年官来找耶稣啊，这个少年的官员啊，他有势力也有金钱啊，他来找耶稣，他问我们的主耶稣啊，有关永生的事情啊，当时呢耶稣的回答啊，当然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因为我们是听福音惯的，我们说啊，有人问你啊，新华，我要怎么样进天国，然后新华就说信耶稣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可能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就期盼耶稣讲这句话，但是你看没有啊，耶稣讲什么，耶稣说守诫命，他说啊，耶稣教我们靠行为得救吗啊，并非如此啊，是因为这个人他问耶稣嘛，他问耶稣怎样，他没有问耶稣什么是永生，是吧？他问耶稣一个，就是我现在啊，你要我怎么样做啊？我的能力你要我怎么样做？耶稣说好，你要用能力是吗？我告诉你，你要做到守全上帝的律法，当然没有人做到啊。但是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就按着你的问题来回答你。所以基督就把圣经在旧约里头啊，很明确的吩咐啊，上帝说你要活吗？守我的诫命。那守上帝的诫命为什么会活呢？因为活生命躲在诫命里面吗？不是啊。OK， 好像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信福音会活得永生，对不对？福音在那里哦，福音在福音里，这个永生躲在福音里面，不是。永生在哪里？永生在天上。为什么我们守诫命，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们可以得永生呢？是因为这是上帝喜悦我们的报偿，就是上帝吩咐你做一件事情，你做了，他高兴，他就从天上把礼物给你。所以永生呢，不躲在东西里面的，不躲在生命树里面，也不躲在生命果里面。OK， 永生是上帝的恩赐，但是上帝的恩赐只给那些他喜悦的人。上帝喜悦谁呢？上帝喜悦那些听话的人，就是我们说上帝喜悦那些顺服听从守他诫命的人，可以吗？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啊，就是很多地方啦，不单只是这里啦，就很多地方都教导了我们啊，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律法啊，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已经犯罪了嘛啊。那如果是一般的情况，我们就会把这个标准降下，因为反正没有人做到，我们就降低一点啊，让大家可以做到。但上帝既没有废除这个律法，他也没有改变，很奇怪啊。那当然也要高兴，是因为如果上帝改变了，上帝废除了这个律法，我们得到的永生就是次等的。上帝仍然保持一个绝对的要求，因为他要给我们一个绝对的赏赐，但这一次他吩咐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目的是来代替我们守律法。所以上帝很奇妙啊，他没有因为我们做不到就改变，他也没有因为我们做不到就放弃我们啊，他保持这个标准，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他让一个可以做到的，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儿子圣子耶稣基督来完成我们做不到的，最后白白把这个果效赐给那些有信心的人。所以今天你讲福音，你要讲清楚啊，你说信耶稣就得永生呢，其实是指这个，就是你的相信让你可以得到白白的耶稣基督的守律法的功效，以致上帝从天上把永生赐给你，是吧？但很复杂啊，你说哎，讲到这样没有人会听，不会是没有，不会的啊，不会，不是这个东西，不是说很难，只是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一般人想听的，所以就很多人呢就拒绝了这种道理，因为这种道理好像人没有了参与，人没有了功劳。OK， 好了，回到这段经文啊，这个少年官呢， 啊，他的确是只是问耶稣啊，我怎么样？所以耶稣就说你要做吗？我让你做，就是你守完律法吧。那这少年官呢，很自信哦，圣经说他听见守律法，他应该说哦，我完了，我做不到。但是圣经说他反而说哦，我早就做了啊，这个自信是蛮可爱的，就是一般人。如果真的是认识上帝的律法呢，都不会有这个结论了啊！你都说啊，我都懂啊，我都早就做了，肯定就误会了啊，就是搞错了，他肯定不再做上帝的诫命。所以当他那么自信的认为自己已经全都做了啊，连耶稣，圣经说耶稣就可怜他，当然你们看到有些记载说耶稣爱他，但这个爱也可以翻译成可怜呢。所以基督就觉得很可惜啊，这个少年官那么年轻啊，也有渴慕的心啊，但是呢就是比较，我们说思想比较不成熟啊，就以为这样子就叫做守律法。所以耶稣就帮他，我们的主耶稣呢就帮他，就是想要点通他那个阻碍的东西。 OK， 我们主耶稣没有从头跟他讲起啊，就是说他能够做的耶稣都不再讲了，耶稣讲一个他不能做的，就是那一件，就是那水管里面堵着那个地方啊，就点出那个地方是什么呢？耶稣说你爱钱财。 OK， 并不是说这个人是神圣的啊，什么都对，就只是呢其他不是太大的问题，他有一个绝对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就是他爱自己跟自己的财物，他不是爱上帝。所以他守律法在上帝的眼中，从小守的诫命呢从来都不算是诫命，因为他缺乏因爱神而去守律法。所以这个少年官以为他从小都做，耶稣说其实我告诉你哦，我是考官，我在天上没有记录，就是天上没收到你的信息啊，你在下面狂发，你说哇，我每天都啊，又敬拜又奉献，我都做了。连天上说没收到，为什么？因为你不是为了爱神去做的，所以上不去。他都停在人的当中，你是为了自己而做的，他就留在当中。啊，人会称赞你，人会就是奉承你，但是他也会因为人的善，就是善忘啊，健忘，就消失了。OK， 所以主耶稣就帮他了，他就说来，老兄，我教你几样东西啊。第一，你要进天国，让我教你。第一就是变卖所有。变卖所有很刺激啊，因为大家都会马上想到，变卖所有我就会破产，因为我们的观念就是呢，我失去了我就会没有嘛，啊，就好像我们常会觉得说，如果我认罪了我就完蛋啊，我到上帝面前认罪我就是自首，我自首我就肯定要被刑罚，是吧？所以变卖所有呢马上让这个少年官呢就害怕起来啊，还会认为说耶稣要害我，要我一无所有，他要苦待我。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认为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你一听到福音你认为啊，上帝是要就是不是要祝福你，是要害你，是要给你吃苦，是要给你好像失去一切的话，的确你还是没有真的有办法爱上帝，你还是为了自己去信上帝的，就最后信的是你自己了啊，上帝只是你的一个途径而已。所以当时呢耶稣基督跟他说你要变卖所有，其实我们用其他的经文啊，其实耶稣也没有叫彼得变卖所有啊，彼得还是有渔船啊，耶稣也没有叫其他人就是全部倾家荡产全部丢掉啊，来做穷和尚，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变卖所有呢不是一个动作来的，变卖所有是一个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对物质的态度，就是你是拥有东西的，但是你的心态呢是变卖所有的心态。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有，我想在历史里面啊，有人真的是被上帝安排会变卖所有的啊，我们可能看过一些见证的确也知道啊，什么都失去了， 因为信仰的缘故啊，就是家什么都没了，但是还是可以坚持到底。我们有听过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有人真的为主舍去一切，但是这个不表示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经验，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同样的预备。如果你要跟随耶稣，你不要让你的物质拦阻你，就是在第一天你就预备好失去他，但是你不一定会失去他，但你预备好失去他的这个心态，因为你不想有任何一个可能性拦阻你得到那最大的福气，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你现在最爱的什么，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工作。OK， 问一下自己，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成为我得永生的拦阻，我放下吗？哦，不会，我们一起下地狱吧。OK， 当然你可能这样讲啊，但上帝的旨意不是这样啊。就是我没有一样东西，你跟自己说，如果永生真的是永生，他配得你放下一切。如果你还有一样东西，好像孩子啊、工作抱着走的话呢，永生不是永生，永生是次等的。我在说啊，耶稣要跟他讲的，不是叫他真的去做穷人。耶稣是说，哎，老兄啊，你的心哦，真正爱的不是永生。虽然你来问我什么要得永生，但是你爱的是金钱。Okay? 我不一定要你马上全部失去，但是你可不可以有一个心态预备自己可以放，如果时间到、机会到，上帝叫你放，你毫无顾虑的放，再用好像没有用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感觉啊。所以你会可以说亚伯拉罕啊，这些啊都很有钱啊，每次我都给人家这样说啊，没事，我说圣经这样讲，然后就说哦，亚伯拉罕很有钱啊，为什么？也许亚伯拉罕又没有失去一切，亚伯拉罕没丢，亚伯拉罕人家住帐篷啊，人家不像你住洋房，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例子啊，整个迦南地都给了他，他还用钱买墓地啊，就是用钱来买坟墓啊，是吧？而且呢，他还好像一个失败者，把土地让给了他的侄儿，好像把他侄儿把他赶走这样子。哎，整片地耶和华说你的，你眼睛看到的我都给你。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好像拥有，但是又好像没有一样？就是因为他看永生大过一切。当然，你们知道后来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了这个迦南地了。但是亚伯拉罕的生活就是一个例子，这叫信心之父嘛。啊，我们的信心如果不像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怎么承受他上帝给他的应许？所以说回来哈，就是变卖所有，不是说我们要做这个动作啊，不是好像古代的一些修道士啊，就把孩子、妻子、家人都扔了，就马上有一天就消失了，跑到山里面去。因为我耶稣叫我变卖所有，就这个是不负责任的。OK， 但是你在家庭照顾家人啊，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不要忘记，如果有一天耶稣说放下，跟我走，你没有顾虑，你说我可以，因为天国就是天国。因为天国如果是自豪的，你所爱的就是你的孩子啊、你家人啊，他也会在那里，他不用你抱着他，他会上天堂的，因为他们也是属神的啊。好了，所以第一个观念呢，就是变卖所有不是叫他做穷人啊，只是点出了他一种心态。连变卖了怎么办？他说分给穷人。第二句话，分，这个没有叫你丢啊，他叫分，意思说他有一个目的的啊。所以当我们就是否认我们的物质的时候啊，没有叫你去丢大海啊，没有说啊，金钱是没用的，啊，这是你自己找的啊。OK， 这个有人说宋尚杰把金钥匙丢在大海啊，把文凭啊，当然这是他的一个决心了 啊，但是他没有叫你把你的信用卡丢到大海，就是好好用它。只是不要再顾忌自己啊，你就把你的钱财好好的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像投资这样啊，不为仇报，但是为着让你身边的人 能够跟你一样，就是你身边的穷人啊，没有叫你让他比你更富有啊，就是你分给他的时候，只是说我吃的你也可以吃，我穿的你也可以穿。如果我是穷人，你跟我一样做穷人；但如果我是中等的，你也跟我一样做中等。这就是分给穷人的意思啊。分给穷人没有叫你变穷人啊，没有叫你浪费东西啊。啊，其实这个是讲到他真的要进天国，他要守诫命的话，耶稣就建议他说：“你开始爱人如己吧，啊，不要讲那么多大道理啊，就做一点啊，就是爱人如己的工作。你真的那么守诫命，从小的守的话，你的身边为什么这么多穷乏的人呢？就表示说你没有真的爱他们啊。你施舍的东西呢，其实是让他们一直跟你保持一个差距，而从来没有想要让他们跟你一样好，是吧？”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讲这个，在马来西亚有趣啊，那就是说，因为刚好那时也讲了这段经文，他就马上跟我说，他说：“哦，是啊，给穷人可以啊。”我说：“你怎么给啊？”他说：“哦，我们就去买一些。”然后才发现呢，他平常买的咖啡啊是有牌的啊，就是什么啊意大利牌的啦，啊法国牌的，连要买给穷人的时候，他就找那个下面的。就是便宜一倍的那种没牌的啊饼干，他买的饼干是他自己都不吃的 ，OK， 他吃的是那种什么瑞士的那种好吃的，但是要给穷人的时候，他就买一个又粗又大的啊，又便宜又大片的，就啊这个就给穷人罐头，就是找那些看起来都不想吃的那种罐头啊，就差一点不是猫的狗的而已啊。我说不是。这种施舍呢，是让人觉得他永远比不上你。这不是圣经要的。圣经要的是，如果你认为你配得吃什么，你的弟兄就应该也配得吃什么，因为他叫你，他是你的弟兄，他不是你的奴隶，对吧？当然，我就说啊，你那个人就说不行，太贵了啊。他认为他把他吃的给人家一样吃，他觉得太贵了。我说如果你觉得太贵，就表示你太花费了，你已经吃太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常常问自己，如果我们觉得给别人会心疼啊，那个东西你用在自己身上就已经过分了，就是你已经过度奢华了。但如果你给别人你不心疼，你就觉得这个就是你跟别人分享的那个程度了啊。好了，今天不是讲施舍的事情啊，不过就最少这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啊。第三呢，就是除了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第三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其实来跟从我是一个重点啊，他不是选择的啊，因为耶稣说你把篮子放下之后呢，不是回家睡觉，来跟从我，所以是很光荣的事嘛，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不会到处叫人的。Okay， 有人来跟耶稣，耶稣说回去，有人说哎，我要跟随你，让我先啊回去照顾我吧，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们记得吗？有人来说我跟随你，耶稣说哦，狐狸有洞啊，麻雀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叫他走。所以耶稣没有叫每一个人跟他的，但这个人耶稣说来，我收你做门徒，我把使徒的身份给你。那少年官呢，真的是不明白啊，他怎么样？他走了啊。所以耶稣明确的跟他说：“你要得永生吗？我跟你讲，我带你去，对不对？”当然这是最好的，因为耶稣是从天上来的嘛。他说：“我做你的导游，你跟着我走啊，我带你去。”OK， 但这个少年官最后他说：“不要，我要自己去，我只是要你给我地址。”我要坐直升机，呵呵，他要自己坐直升机，他不要跟耶稣，耶稣的路太难了，要贫穷吗？要钉十字架吗？不要啊！所以最后圣经说他离开，当他离开基督的时候，其实他就离开了天国了，他就失去了这个永生的福分，这是很可惜的。我刚才我就说，其实有很多事情啊，就是不是你做对多少次啊，是在关键的时候你有没有做对。可能他都常做对，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做错， 那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结局。所以那一天他的那个拒绝其实是拒绝了上帝的永生，因为他来到了永生的面前，基督就是永生，他竟然悠悠愁愁走了。 OK， 所以我们应该有很多反思啦。你说哦，这个人开始不是很热忱吗？他不是很想知道吗？为什么到最后会这样子啊？其实我们可以大概反思，也应该能够理解了啊。他应该开始并不是真的说要进天国，他可能很习惯啊，每次听说有什么大讲员来啊，他都要去跟那个讲员说啊，他做什么，对不对？啊，我记得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啊，我小时候也是这种样子啊，就是但我不是少年官啊，我不是有钱人啊，不过我是有教会背景嘛，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有很多的侍奉啊，就在教会有啊带师班的、带小孩的、带啊什么什么，那总之参过很多的聚会，做过很多的事了。那你想每一次呢，你去这种大型的聚会，有一些出名的讲员，他不认识你嘛，对不对？你想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很想说，希望这个出名的牧师讲员呢，给你一点肯定？所以每次去到这些大牧者的面前呢，有时他们会问，哎，你是谁啊？当然我的做法通常是先把我爸搬出来啊，因为我爸比较出名，我就说我是陈东山的儿子。他说哦，通常都认识啊，我爸是比较出名，所以他们一听到我爸名字说，哦，你是他儿子啊，开始就比较友善了，然后开始就问啊，你怎么样啊，你做什么啊，就恨不得用不用呼吸把全部做过的看家本领全讲一趟啊，说啊做过这个啊，哎，常成功，你知道吗？因为你 impress 他嘛，那个讲员就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哦，啊，很友善啊，你就觉得很舒服啊，你觉得啊，我被肯定了。你再找一个讲员又来做这个事，哎，又被肯定了。所以长期呢，其实我不是要去跟这些讲员就是询问什么，其实我是想从他们的口里得到肯定我做的。为什么？因为我不肯定嘛。我内疚，我没有重生，我很害怕，所以我就做这个事。你现在想为这个少年官大概也是这样，对吧？他口里说是永生，但其实呢他真正需要的是耶稣说你做得好，他就很高兴可以走了，对吧？但是问题是耶稣不像别的法利赛人，耶稣也不像别的教士，耶稣一眼就看出他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放下所有来跟，这是两个最不能做的事情。他要做少爷啊，他那里会跟随你，这个少年官做高位的被服侍的啊，这少年官就是享受物质的，他不能放，所以最后他得不到他要的，他就放弃永生啊。 OK， 好了，这是前面的啊。今天这个钟比较长啊，不知道为什么那比一般敲得比较厉害啊。哦，有人过世。 OK， 好了啊，但愿呢这个过世的人蒙恩了啊。好，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哦啊，好多啊，不要紧啊。好了，我念中文了啊，博雅跟迦南你们自己念德语啊。来，你们跟我一起念中文，来，一二三。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第二段，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路加，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好了，就是这一段话了啊。OK， 我们就来解释一下耶稣基督他到底怎么回应这个人啊。那这里第一段话说，进财主进天国 啊，是很困难的。然后一段话说，依靠钱财的人进天国是何等困难。好，耶稣欠缺，当然这个人已经走了啊，所以他听不见耶稣讲这句话。但是在场的人啊，就是特别是门徒，耶稣就告诉他们说，小心有一种病，这种病叫贪财啊，这种病是很危险的，这种病是很致命的。啊，当然我说贪财，你们不要把那个财就只是想成是钱啊，贪财就是自己的意思啊，就是贪恋上帝以外的东西的，这都是致命的病啊，它是传染的啊，它可以感应，它可以让别人跟你一样啊，所以他这里说财富啊，对一个要进天国的人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拦阻的啊，特别要注意。在那么多诱惑里头呢，金钱财富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它也是人想要进天国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财富多的人呢，拦阻就大，是这个原因啊。不是耶稣在骂这个钱不好啊，如果钱是魔鬼，这样把它丢掉就算了啊。基督教不用金钱，那么就算了，就简单。但是基督不是在讲金钱有问题啊。基督是在说人的自爱，人的贪婪，特别是在金钱的事情上，所以钱财大的人进天国的拦阻就大了。 OK 啊，刚才你们读的时候，你们发现呢，马可的记载跟别人不大一样，一个特点就是马可好像记载耶稣讲两次啊，第一次耶稣讲呢，就是说财主进天国好像传真远啊，但是第二段耶稣好像自己改变，就是自己纠正了，好像耶稣说：“哎呦，不要得罪财主，等一下没有人奉献啊。”他就改了一下，就说：“不是财主啦，不是有钱人，是依靠钱财的人。”好像耶稣自我修正了。那其实我们不相信耶稣会害怕有钱人欺负他啊！啊，耶稣基督其实不是在自我修正他前面讲过的话，耶稣是在确定这个意思。他几乎说有钱的人几乎都是依靠财富的人，他几乎是把两个放成是对等的意思。 OK， 所以依靠财富我们要承认啊，它是多数我们看到的人所共有的这种罪恶啊。而且依靠财富呢，真的不一定需要是有钱的人啊，其实穷人也可能是依靠财富的啊，因为人会倾向这个财富所带来的那种安全感，人会倾向财富所给他们的能力。嗯，你说有钱人他们用300块，好像用3块钱；那穷人用3块钱，好像用300块，可以了啊。就是他不一定是要你有很多，你才会很在意；你很少，你也会很在意，而且很依赖他啊。金钱本身，我在说它不是那个邪恶的源头，是因为金钱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是可以换来很多的方便，所以这种的方便成为很多人被吸引的地方。所以人追求金钱其实是追求安全感，追求保护感，追求稳定，追求能力啊，用金钱来代表，用购买来代表他的能力，可以吗？啊，所以这里耶稣要特别警戒富人呢，是因为两者啊，就有钱的跟没钱的人比起来呢，富人会比穷人呢更容易倾向依靠财富，是吧？这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有啊，所以他会很容易就想到用这个钱来解决问题。穷人钱不多，所以他有困难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快就想到怎么用钱去解决问题。所以富有的人呢，在这点上就比较危险，比穷人危险，是因为他比穷人更容易依靠财富。虽然两个都会依靠财富啊，人另外呢，富人也会比穷人更难对金钱失望，是吧？啊，穷人把他最后的500块跌上了，没用，那就失望啊，钱帮不了我。啊，富有人不会啊，500、5000、5万、50万，还可以再给，他还不失望，他认为还能够，所以他可以走很久，所以他依靠钱财的路很长。 所以富有的人他会习惯沉溺在财富给他的这种虚幻啊，就是财富给他的能力安全感这种虚幻里面，人就会忽略依靠上帝的恩惠。所以富有的人会不常祷告，我不过分啊，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虽然我也不是说你们都是富翁啊，但是我说你们要知道富裕的人呢很少祷告的，因为他常觉得他不需要 OK。 所以他不常祷告的一个结果是什么？他不操练他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只有一个方法被操练，就是祷告，没有别的。你说没有，我信心我可以自己因为相信，你操练不了的。信心就是在祷告里面被磨练出来的。因为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对一个看不见的上帝，你不用信心你用什么祷啊？你空口说白话没关系啊，你自言自语是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祷告呢，那个时候是用信心的。其他事情你也可以说我用信心做，但是它没有那么直接。祷告是一个只能够用信心做，其他就不能够做的事情 OK。 好了，所以一个很依赖财富的人呢，刚有前面说啊，他就相对起来就会比较少依靠上帝，因为他不大需要依靠上帝，或者没有意识到他需要上帝。所以不需要上帝的人呢，就会是一个不常真诚祷告的人。要命了，不真诚祷告的人呢，就不常操练信心的人，你后面就是不会用信心啊。所以有一天他发现钱没有用了，他把最后的5块钱都拿出来放上去，仍然无效。好了，他突然想起，哎，对对对，我是基督徒，我要祷告。好了，当他开始认为金钱无效需要祷告的时候，他发现他不知道怎么样依靠上帝。我遇到很多的人都有这个情况啊，就是他平常好像什么都处理得很好，生活也很好，你到了他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好像家庭有问题了什么，他来找你啊，叫你跟他谈啊，谈完了说我们祷告啊，你祷不会祷啊？你是教会的长老，不知道怎么祷，我不懂怎么样讲依靠神，不知道怎么依靠神，怎么靠？我妻子要跟我离婚，怎么靠？上帝，你让他不离婚，我讲不出口，我不知道怎么讲。好了，你说啊，没试过。从来不需要这样做过的，每次生活孩子什么问题啊，去买咯啊，什么学校啊，去全部用钱都通了，对吗？但有一天钱不能的时候呢，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在小的事情上从来没用过信心，所以他不懂得依靠信心，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求上帝来赦免他。他知道上帝会赦免，但是他没有那个信心来支取这个东西。这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很多基督徒是都知道很多的观念啊，但不见得在生活当中体验了这些他知道的东西。即使现在你明白上帝不让你太富有呢，真的是好的，因为你不需要走那么远才发现你的贫穷，就属灵上啊，我们很快因为得到限制啊，我们就马上转向上帝。其实上帝是绰绰有余的啊，他可以丰富的供应，但是他要我们学会凡事依靠他。因为你如果不想凡事依靠他，你怎么会想到你要向他求救恩呢？你怎么会想到在关键的时候，好像彼得如果没有常想到耶稣啊，你想彼得那一天他走在海上面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风浪很大，他沉下去。如果是我们，我们想什么啊？你们有没有试过，如果在游水的时候突然间脚抽筋往下沉，你会怎么样？你喊救命嘛，对不对？或者说你会想办法怎么样抓什么，对吧？你很多做法你可以想要救自己嘛。你彼得那个时候呢，他说主啊救我，我想这句话已经完全足够。但是他能够在关键时刻讲那么简单跟重要的话，是因为彼得天天都想这个事啊。彼得应该是平常啊， 都想哎，耶稣在，叫他烤个蛋糕，哎，耶稣在，他可能什么都想到耶稣在，常都想到耶稣会帮他，常想到耶稣什么事情都会理解，所以在这个只有 0.01 秒，可能 很短的时间，因为沉下去很快的啊，他就是马上随口就是说耶稣救我。你想有多少有钱的人都沉到水底了，还没有想到耶稣救我，他可能还要在想说啊，哪个朋友可以帮一下，嘟嘟嘟嘟嘟，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就是可悲的地方。OK， 所以我在说财富不是坏啊，财富也不是邪恶，财富本身不会拦阻我们，它本身不会，但是人的心是败坏的，所以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中间呢，我们其实几乎是找不到有人不被财富迷惑的，这是可悲的啊！就是那些非常富裕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好像都被撒旦捆绑了一样，被他就是用锁链，好像他们没有自由了啊！他们不能够将自己的心思提到天上，好像有一个什么咒诅这样，那怎么都想不上去。OK， 结果呢，财富成为了他们的主，他们成为财富的奴隶，可能他们认为自己是财富的主人，其实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超越财富之上，所以就变成了他为财富来工作，为财富来生活，最后财富就埋葬了他。坦白说，如果你真的遇到有一个非常富有但又非常敬虔，你只能够说这是神的恩典，好像你看到一只骆驼能够穿针眼，这样真的是神迹。但我是讲坦白话啦，我遇到一些真的是有钱到你都不能想象的人啊，就是当然不是我的好朋友啊，所以跟我无关，你不要绑架我，他不会帮我给钱的啊。总之我知道一些人是富到就是你不能想象的 ，OK？ 连他们身上的特点呢，我只用一个字来说，就是傻。很抱歉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啥，这所谓啥不是 IQ 问题啊，就是他会告诉你啊，我是看到的一些反应啊，当然就是啊，孩子是孩子的问题啦，他孩子不听话，好像是成绩不好什么的，然后那个学校老师就找他来说啊，你孩子啊怎么不做功课啊什么的，然后他头脑呢马上就说，请一个老师来，给我去请一个最出名的啊，多少钱都没问题。他头脑就是这样的，很奇怪的。我在旁边我说、哦、好了，反正老师也可以帮啊、哎、什么婚姻有事啊，我找一个人帮你介绍啊。总之呢，我们真的可以用傻，就是他已经什么都很习惯了，什么都是钱来解决的，连到一些东西好像连爱情啊这些他都想用钱来解决的。哎，真的没有办法说他聪明啊，做生意是很厉害了哈。嘴巴很厉害，很会说，很会，但是他对待世界好像去医院也是这样，哎，就是、要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给我叫来啊，多少钱都没关系。好了，医生来了，也就说为什么他病不会好？我说那医生又不是神仙，他再厉害他也不能医啊。这个病，如果医生什么都跟你讲，像我刚才跟大家说，他什么都可以告诉你的话，他一定是骗你的，因为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完全知道你为什么会生病的，他没有这个能力的，对不对？但是这些有钱人就会这样想，他认为呢，你讲不出来就是你不够好，我就花更多的钱找一个可以讲给我听的。但是那个是可以骗你，不是可以医你的。但是你就是相信我，旁人我在旁边讲，我说、哦、我不用读很多医学书，我都知道这个医生是车大炮，我说吹牛啊，他连这个病人前面的病例都不知道，哇，滔滔的讲一堆，但是他信了，因为钱财，你们明白吗？一个人长期啊、哦、用钱换东西的，他会笨的，他会分不清呢界限在哪里，所以有一天他一定碰钉子，就是他来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面前呢，他发现他的钱不管用，就好像婚姻问题，他就傻了。因为他以为有钱就会找到爱情了、啊、那后来呢发现不能了、啊、人家他爱的人家就是不爱你，再多少钱人家不爱他，他就很头痛啊，觉得为什么， 我说这个不懂啊，小学生都知道啊，不然那么多情歌嘛，而且情歌里面都是失恋的歌比较多，大家都明白爱情不能换的嘛，但是他们就不能。所以我的意思说，如果你认识的一些有钱人还是蛮聪明的，蛮懂得界限的，是因为他们不够有钱。那些人不是真的有钱，真的有钱的人真的是没办法说啊，就是他们过的那种日子是夸张的，就是他们的选择吃喝都已经是非理性的，对我们来说了 ，OK， 好像没有界限的。他最后还认为身体坏了可以换的，我说你跟谁换？去买啊！我说，他认为他的肾啊，如果我说你整天喝酒，以后你的肝上，我去买一个。说哦，国内也可以，出钱有人。我说你不要这样傻 ，OK。但是他认为这是真的 ，OK。好了，我不多讲了。我想你们大概如果在国内有认识一些这些短时间突然间爆发起来有钱的人啊，我看多多少少你应该看到一些影子啊。但是圣经的确是讲啊，就财富啊，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样的祝福啊。很多的财富呢是撒旦捆绑人的方式。OK， 我们真的是求上帝，如果真的给我们有财富，给我们有更大的金钱，免得我们离开他啊。人能够又进钱又有财富呢，真的是神迹。这就是耶稣这里要说的啊。所以他用一个比喻啊，他说骆驼穿针眼啊，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啊。这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可能是一个很出名的谚语了啊。就你有时候去看一些著作啊哈。他的讲到经济学的，就是他的那个封面书的封面就是一只骆驼。如果你不熟圣经的人真的不懂为什么讲，就是讲这个社会经济学的这种观念的时候，他要放一只骆驼在那边笑啊。你看圣经的人就知道他在讲有钱人啊，他就用一只骆驼来讲，因为他有这个背景嘛啊，所以他成为一般人啊就是一种谚语。但是你要知道原文呢，它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啊。如果你去查呢，骆驼跟麻绳是很靠近的，可能是同一个字，就好像我们英文字啊 ，camel 是骆驼啦 ，cable 是绳子啊 ，cable 不是 string 啊，不是 cable 是粗的那种水手用来就是停船用的那种绳子 ，OK， 它是相关字来的。另外一个字眼呢，就是针眼，针眼就是那个我们穿针的那个头小小的哈，但是也可能是矮门，就是一个城墙下面的一个矮门，这墙有一个大门是给军队进去的，有一个门是给百姓进去的，商人进去的，但是也有一个矮门是给动物进去的。OK， 你要说骆驼啊，这个穿针眼可能是说骆驼进矮门的意思。所以有人就解释了，说：“哎呀，耶稣不是讲这个有钱人啊像骆驼，耶稣是说有钱人进天国像麻绳穿针，因为听起来比较合理嘛，因为绳子跟针眼两个是配的，只是这个绳子太粗嘛。那有一些人就现代，这是以前的解释啊，现代人比较倾向第二个解释，就是说有钱人进天国好像骆驼进矮门。”因为平常你牛啊羊啊赶都进来门了，那骆驼太高了，嘣撞到门不能进，因为骆驼它要很谦卑嘛，它要蹲下来这样跪着进去，不然它就会撞到。他说啊，有钱人进天国是可以的，谦卑一点啊，进来门就可以。总之呢，我们比较相信啊，就是耶稣是在讲比喻嘛。我们都知道耶稣讲比喻呢不是在讲事实，耶稣讲比喻通常是要产生一种惊叹，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应该是故意啊选一个相关字，就是让你听的人呢一下想到是骆驼，又想到是粗的大麻绳，你突然间听到针眼，你说哇怎么可能，你想又有点像又有点不像。我想我们主耶稣就故意啊就是选这样的字啊，来叫富裕的人听见要谦卑，因为他要形容一个极大的困难， 啊，就好像这么粗的绳子怎么可能进那么小的真言呢？啊，或是说什么大只的骆驼怎么要进一个羊的门呢？怎么把门也撞坏了？不可能，对吧？啊，就是要给你头脑有这种冲击，而不是在跟你讲啊，一个事实啊，这个你们知道吗？有一个绳子是可以进真言的，啊，我想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不要太在意啊。说耶稣把富人讲成是骆驼啊，弟兄姐妹，我们有钱，但是不要长得像骆驼，天天照镜子，看会不会像一点。不是讲你像骆驼啊，只是在产生啊一种说话啊，产生一种惊叹，让听众可以更留意啊他的教导，好吗？好了。简单的交代上面的话了，那下面是今天的重点了啊！我们来读啊，就接下来那短短的几句话。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啊，下面也是也一样了，都是，就是这样谁能得救？好，好，先解释啊。刚才前面说的是富人嘛，有钱人呢？哎，这里说谁是指谁啊？是富人吗？其实这里的谁呢，不是说有钱人哦，这里谁是所有人。为什么门徒会转呢？因为他们认为啊，有钱人是很有能力行善的，因为他钱很多嘛，他可以一下子把整条村的穷人都帮了，对吧？啊，我们这些穷人啊，我们是就是中等阶级的哈，可能一天只能帮一个人，他们一下可以帮1000个人。有钱人可以十头牛去献祭，可以向上帝献许多的礼物，所以有钱人是应该是很有能力行善，很有能力就是进天国的。如果他们都进不了，好像骆驼穿针眼，因为我们不是什么机会都没有。所以门徒呢是马上想到自己啊，他不是关心说哎呦我的亲戚里面很多有钱人哦，他们都变骆驼了怎么办，他是想到因为门徒不是有钱人，门徒是渔夫，但是他们以为富裕的人就是这我们所谓的富裕人，用今天来讲当然不一样啊。你回到当时呢，就是那些做高位的啊，那些做牧师的，做长老的，那些常常在教会侍奉讲道的人，你说他们进天国好像穿针眼，你说像我们平信徒不是都去扫地嘛，是吧？啊，大牧师都不能进天堂，像我们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门徒马上反过来说，我们都没有能力行善，我们只能行一点点善，这样我们不是没有机会吗？ OK， 所以这是直接反应啊。但是这个反应让我们看出门徒跟那个财主的区别啊。你们还记得财主呢，听见耶稣说变卖所有跟随我，他就大吃一惊，连之后怎么样就走掉了。门徒没有走最早啊，当然门徒也大吃一惊啊。门徒听耶稣说啊，财主进天国好像骆驼穿针眼，他们也大吃一惊，因为背后的意思呢就是说不能那么多钱，其实也是同样啊，就是说要放下财物要跟随耶稣。所以门徒也说哇真的吗，要到这个地步吗？所以他们也为这个大吃一惊，但是他们不是因为自己要损失，他们大吃一惊是认为呢他们可能会以上帝的国无份而大吃一惊，因为他说的谁不是那些有钱人，是每一个人。那这一种的吃惊呢不是坏的，对吧？有时你读圣经会吓到，有时你听讲道会吓到，如果这个吓没有让你走，这个吓没有让你失去信心，这个吓是好的，因为你在惊吓里头你被唤醒了，你在惊吓里头你要得造就。所以上帝有时会吓我们啊，你有时读旧约特别啊，新约你太熟了，所以读了都没有什么感觉，但你碰旧约有时一些经文会让你惊叹，或是一些人的事情啊，就是一些记载啊。但愿上帝不会让我们像那个年轻财主啊，就因为惊叹，因为看到这个损失而离开，反而像门徒这样跟耶稣说怎么办，如果他们不行我们还能够去吗？ OK 啊，这个是一个好的表现啊。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怎么回答呢，也是今天我们最后一段经文了，我们读一下。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凡事都能啊。马可就讲的比较长，说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啊。不，都是一个方式啊。OK， 好，我们就看第一句话，在人是不能的。好，很明显，耶稣他前面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现在他说财主进天国是不可能的，哇，这是更绝望了。就骆驼穿针眼，虽然很难，但是还可能有一点一线希望了啊，就把它挤进去吧。但现在说不能啊，他说在人是不能，完全就是拒绝了这个可能性啊。所以你看到我们主耶稣没有马上安慰他们啊，主看到他们开始紧张了，开始忧虑了，自己是不是不得救啊？我们的主没有说哎呀没事啦，开玩笑的啦，啊，你不是骆驼啊，你是我的羊，跟我走就好了，然后他们又放松了。我没有，我们主耶稣好像再加一步给他，为什么要给他们意识到呢？真的天国的拦阻是无处不在的啊，不要有侥幸，也不要认为是很自在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无处不在，而且极大的挑战，有钱的没钱的无人可以幸免。所以我们的怠惰啊、疏忽啊、大意啊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常认为呢可以轻松快活的进天国，其实你细读圣经你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教导，可能你不读就不知道了啊！你不读你就觉得啊，我信耶稣就上天堂啊，以后就等着耶稣来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圣经一直都在告诉我们，决志祷告、信主、被重生的那一刻是起点，真正的征战就在那一天之后才开始。不是你要信主是很大征战，那个是完全是恩典。不配的时候上帝都把你救进来了，但是救进来之后怎么样干活啊，做工，那个是我们开始为罪征战的一天啊，所以不可能轻松进天国的，可以吗啊？如果任何人觉得他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进到天国，他是骗自己的，他的后果是可悲的了。 OK， 所以回来这里呢，他说在人不能，的确啊，我们的主是要我们还是要努力啊啊！他不是说不能你就懒惰吧，不要做啊。他说不能呢，其实他是要讲下面那句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他讲不能的时候，他还是要我们集中以天国做目标。虽然你不能，这个目标仍然还是我们要去达成的啊啊！因为当你常常以天国做你的目标，你就会马上意识到你需要帮助。但是如果你不以天国做你的目标，你总觉得天国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是吧？就刚才我说认罪祷告，如果你不常做，你知道我懂啊，就那几句话嘛，是吧？你讲了就是了嘛。你真的去做呢，你发现登天那么难，因为你讲不出来，就算讲出来不能从心里讲，因为害怕。那时你就知道，原来我要求帮助的，这个好像很容易的事呢，其实不容易的。天国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讲在人不能，不是说你不要做啊，而是说呢，你还是要努力的去做，因为也只有努力去做的人，才会努力的依靠上帝。如果懒懒惰惰去做的人呢，他不会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OK， 所以努力做，你就会发现你要谦卑，你要恳求从天来的力量，你要依靠他来帮助我们达成天国的要求。OK， 好了，最后一句话就是在神凡事都能了。那一个心啊被上帝吓了啊，就是他的话，就是打击了我们之后，把我们屈服下来之后呢，耶稣基督就向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指出一个出路，他说你不能，但是紧接下来上帝凡事都能，所以很好嘛、哦、他先把我们打下去啊，再把我们带上来啊，让我们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看见上帝是我们一切的丰富，所以他叫我们单单依靠上帝，因为上帝只能做一些，不是，上帝 只做你不能的事，也不是因为上帝是凡事都能，所以你凡事不能。如果你凡事你只有一点点能啊、大大多数不能，连上帝是帮多数的，这里不是说上帝帮多数的 OK， 上帝也不是帮少数的，上帝是凡事。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凡事都不能，这是我们要有的谦卑啊。好了，神凡事都能是什么意思，或是是一种怎么样的宣告啊？我可以举例子啊，我这凡事都能，这个是挂历上面常用的字啊，我想你们可能也看过啊，挂在家里啊，什么特别医院啊什么的去送给人啊，神凡事都能啊，好像一般人呢以为这个神凡事都能就是一个你就等吧啊，因为上帝什么都可以做，你就等他帮你就好了，好像一个很被动的一个意思啊。其实神凡事都能，不是我们被动去等上帝帮助我们，神凡事都能的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祷告的经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你怎么知道神凡事都能，是因为你祷告，而不是因为呢你相信。你看到有一个人本来癌症啊，人进了医院，然后来出来了，你说哦，神凡事都能，我不信你讲的，你讲这句话呢，其实只是觉得说哇，上帝要怎么做都可以。这种的观察产生的结论呢，不是这里说的。你哪一天从心里面说这句话，神凡事都能，是因为你在祷告里面 OK， 你跟上帝说我完了，我什么都不能，在人不能嘛，我什么都不能，但你在祷告里头你经历上帝凡事都能。所以每个基督徒都需要在祷告里头经历上帝凡事都能，你才能够进天国的。因为进天国的人呢，耶稣说人不能进的，人自己进不去的，是吧？但我们如果一直不祷告，也不真诚的求，其实我们是属于那个不能的那个圈子的。但在不能的圈子里头，如果你愿意祷告，你出来，你成为那个相信上帝凡事都能，不是观察，是你经历。你那时呢，你就清楚的明白，除了神的恩典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你遵守上帝的要求；除了上帝恩典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你，就是预备你承受救恩，没有人能够让你能够进天国，可以吗？啊，好了，今天经文不是很长啊。算是简单，不过我希望大家可以记得就是这个骆驼的不重要了啊，不过最算记得呢，财务财宝啊，或是钱财对人的影响啊，因为人的堕落的本性啊，我们要警惕自己就是不要常以这些金钱可以换来的东西来延迟我们依靠上帝，因为其实上帝是我们一切都应该依靠的。你越早依靠，其实就表示你越亲近神，但是钱财会常常让你拖后或是不依靠上帝，所以它是危险的。OK， 第二点呢，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一个谦卑，就是完全否定自己啊，就是自我要放下。你才能够经历到，在祷告里头经历到上帝是凡事都能啊。这个能不是让你找到工作什么啊，这个能就是让你进天国啊。不要把进天国看成是一个轻松简单容易的事啊，那个定时的炸弹在你的身上我们就是那个进不了天国的原因啊。你如果不依靠上帝，我们怎么继续？我们就是那个男主本身啊，所以盼望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一点啊。好了，我就结束了，我们用一点祷告时间来祷告我们每个人可以自己回应上帝，连之后我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来敬拜你也谢谢你透过这段圣经把我们 以这些没有恩典的人做一个对照，让我们知道我们真的不是依靠任何的行为跟物质或是我们所能够做的来进你的国度，因为在人我们是不能，我们的不能是因为我们已经堕落，我们的本性玷污了我们一切所碰的工作，我们的本性让我们与上帝隔绝，但是上帝你却愿意来怜悯拯救我们，但是你要我们带着一个真诚的信心在祷告里头常常操练我们对于你救恩的信心，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更多看到自己的有限，救我们脱离那些从钱财物质而来的这种拦阻，这些拦阻我们延迟祷告，这些拦阻我们去呼叫你来帮助我们，主你就让我们能够合一的对待这些的物质，也不成为我们的偶像，而是成为我们来服侍你来荣耀你的工具。主啊你也救我们脱离许多的虚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信主久了我们就习惯在一些的形式的上面，我们就以为这一切就是用形式就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但是主你光照我们的心，我们仍然还是属于那些那个在人不能的一个圈子里面，我们的行为并没有帮助我们做得更好，我们仍然还是需要每一天谦卑的在祷告当中来确认上帝你凡事都能，你愿意拯救的你必然拯救到底，就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你直到你在天国的门那里来迎接我们直到你把一个无罪的生命赐给我们为止。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